牧师提到我在八年前来过奥兰多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愣头青，大学毕业工作了大概5年左右，那个时候大家也不在这里聚会，我记得是在一个外国教会的篮球场，对吧？那个打篮球的地方，所以我认识这里的一些像音响弟兄啊，还有陈彪牧师，我们都十多年前就认识。那周报上面写错了，我是日字旁的坊，然后我也不是牧师，我目前是在芝加哥那边那个教会里面实习做传道。我们先有个祷告，让我把接下去把你的话语的教导分享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你自己说你的话语比一切良刃的剑都要利，能够把魂和灵、骨节和骨髓都抛开刺透。我们就求主你的话这样今天临到这里，愿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会场里面的每一个人心灵被圣灵预备能够接受神话语这样的词，抛开刺透使你的话帮助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能够竭力进入你的安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周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陈彪牧师讲到希伯来书第三章讲里面也讲到一些有关安息的课题。那我觉得说我来到这里跟各位讲安息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因为所有人来到奥兰多都是为了休息，但需要你们来指导我应该怎样在奥兰多休息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我还在微软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公司的年会放在奥兰多，然后大家就很积极的想要那个参会的名额因为知道那是一个玩的地方所以我问我同事说你干嘛去，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来过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说奥兰多就那个样子嘛，就是几个人造的公园然后他说你去过了，我没去过，我要去。他说我要得到一个休息，我觉得我在这里工作太忙了。休息是我们一个常常要想要得到，但是真的得到的时候又好像觉得没有得到的东西如果有一次别人问我，我在来之前别人问我春假要到了，你想怎么休息，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去奥兰多的 schedule， 他说这个叫休息吗？早上起得很早，然后在迪士尼待到很晚，等到烟火放完了才回来也有的时候别人说那个你暑假的时候你想休息怎么休息我确实觉得很难回答，我想这个问题问到你也很难回答什么叫休息。如果你说我休息的时候，如果是大学生休息的时候我想天天打游戏，那个好像也不叫休息，因为打游戏打到深更半夜也休息不好想追美剧或者追韩剧也得不到休息也有人说我要出去旅游，其实旅游也不见得是休息，因为真的出去旅游你发现这个 schedule 比上班还要忙为了能够在一天之内去到足够的景点，你就需要很早起来然后开车开很久很久我们以前春假休息，因为我来美国我觉得待3年就要回去，所以抓住一切假期的机会能够到最近的州立公园国家公园然后就得每天都要开5-6个小时的车。那什么是休息呢？这个是我们经常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安息或者休息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想说我想知道什么是休息，然后听完了以后好像又不知道什么是休息。对于古代的人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在圣经里面中文圣经里面有两个词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都只有一个词，就是 rest 但在中文里面有时候叫做休息，有时候叫做安息。我觉得这是中文里面比较奇妙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两个词的确有很大的区分。一个休息的人他不见得真的有安息就像你如果在休息然后那个睡到中午12点钟，然后起来打游戏打到晚上2点钟，然后再睡觉然后再起来打，那个是好像是没有安息的，因为你心里总是在想是不是我很喜欢打游戏，所以我老举打游戏的例子，因为你总是在想有些东西你没有得到，所以你还要再努力的去获得它。安息体现一个长久的属灵的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得到休息，但是我们不见得得到安息。那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讲的安息，我们今天讲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里面一直在用的这个词叫做安息。上次我们讲到第三章陈牧师教导的这个第三章里面最后一节，我们要跟它连起来。第三章最后一节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个他们是指谁呢？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是以色列人， 对不对？他们在被神拯救，被摩西带领离开埃及之后，在抵达迦南之前，他们看到占据迦南的人身高力大，所以他们就对神的应许产生了一个怀疑。在民数记十四章三节，他们甚至向摩西抱怨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他们还没有进去，他们就已经预见到他们要倒在刀下。他们说，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啊，他们就对摩西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抱怨。这个抱怨的对象不是摩西本人，他们乃是抱怨神。他们不但不相信神的大能、神的应许和神的作为，他们还怀疑什么？他们还怀疑神的良善，他们还怀疑神的动机。他说，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意思就是说，神的动机不良，神有这个意图要把他们消灭掉。所以他们就对摩西说，我们还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所以诗篇九十五篇也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作者引用到的经文，说神厌烦那时代的以色列人，不让他们进入迦南，也就是神的安息。那么接着在第四章的时候，作者进一步的展开诗篇九十五篇对今天的基督徒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安息？我们到底安息了没有？在第四章里面，作者进一步解开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或者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何相似之处，也让他们看到其中有关安息的真理。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敬畏的心，就是我的讲到的题目，存着敬畏的心，竭力以信从，也靠着圣道，靠着神的话语，进入到神为我们应许的安息当中。所以安息同样存在的一个反合性的真理，就是它既是基督徒已经得到的，又是我们要竭力进入的。安息既是上帝在恩典当中的应许，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竭力的来进入。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里的安息。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作者讲到说，进入安息要唯独靠着信心，就是靠着我们的相信。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我们注意前面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讲到的是他们，对不对？是他们不能进入安息。那第四章的时候，现在说到的是谁？说到的是我们。他们跟我们是有着相连的关系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讲圣经故事的时候，常常讲到他们啊，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古代那些成功的或者失败的圣经人物。他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一个道德的教训而已，他们所得到的应许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是延续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会欺骗，我们看到雅各他狡诈，我们看到犹大他去提拿嫖妓，我们看到这些让人泄气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道德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或者告诉我们的主日学生，我们不要效法这样的榜样，还是说这是我们的先祖，这是我们这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先祖，是我们在信心当中与我们相连的。在犯罪的人群当中，这种犯罪的故事是比比皆是，罄竹难书。圣经有选择的记录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这些故事和我们是相关的，他们所承受的应许，他们所经历的失败，同样也延续到今天我们圣约的子民当中。那我们在这里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作者这里话锋一转，就讲到说我们和他们是连接的。而且呢，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安息这里的含义被扩大了。在第三章的时候，安息是迦南的，是进入迦南的安息，但是在第四章第一节，在圣经里面是谁的安息？他的定语是什么？是这里的定语是他的安息，他安息的应许。所以这个安息不是以色列人的安息，不是进入迦南的安息，而是神的安息。这里安息的含义已经被扩大了，已经超越了旧约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安息，而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是从神那里来的安息。作者在告诉我们说，安息的应许 今天对我们依然有效，而不单单只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停止了。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失败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道德的教训而已，而是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在那个安息的里面，安息的应许存留至今，而且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么既然这是个应许，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作者在这里还是在第一节的后半句里面说，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这里讲到说，上帝有个应许，这个应许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按道理有应许应该很开心就是了啊，对，老板应许给你加薪你就很高兴，你用不着老板给你应许加薪你还很畏惧啊。但是作者这里说，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当中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显然这里作者在告诉我们说，虽然这是个应许，但这个应许不是领导所有人的，所以我们要畏惧，这个应许是有范围的。我在辞职离开微软之前，公司开年会，我们公司每年六月份开年会，我是七月底辞的职。那年年会上面老板说，经过人事部门的评估啊，觉得我们原来自称微软员工的薪资是业界领先的，经过大家年复一年的抱怨以后，人事部门终于意识到原来微软的薪资并不高，所以这个接下去这个财年所有的技术人员的薪资往上调30%，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不开心，因为我已经递交了，已经跟老板说我辞职了。那我也知道说行政支持人员不高兴，因为老板说了是技术人员加薪30%，换句话说他觉得行政人员的薪酬已经够高了。那我们当中也有委派员工，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个叫 vendor staff 啊，他不是正式员工，他是委派员工，他名义上他在我们这当中工作，也跟我们一样吃公司的饭，但是他的薪水是另外一家公司发的啊，他们也不高兴，因为他们不是微软的员工，他领不到这个额外的30%。所以同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应许，但是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于有机会要转正的这些，要转成微软员工的这些 vendor staff 来说，他就畏惧啊，因为他一定要在下一个财年开始之前能够把自己搞成正式员工，他就能够得到那个额外的薪水。所以那对我来说，那我畏惧也不用畏惧了，那就是灰心失望，反正我是要走人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应许并不自动 apply 到所有人，而是应许到一群人身上。这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我们当中有人是赶不上的。什么样的人赶不上呢？第二节里面说，这群人我们当中有人就好像是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一样，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告诉我们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得到了有关迦南的应许，神透过摩西教导传递给他们，但是最后并不是人人都进入了迦南这一安息之地。那我们知道说，最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进入的安息之地，很多人都倒闭旷野。今天神的教会当中也很多人都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神透过讲台，透过主日学，透过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把福音信息传给你们。但是作者说，并不是你在教会里坐在座位上就能进入神的安息，并不是因为你是教会的成员就能进入得到救恩。进入安息需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也有另外一个译本，或者说另外一个抄本，说是用信心与神的子民打成一片，或者用信心融入圣约的群体啊。不管是怎么样的 reading， 这里面强调的都是一个信心这两个字。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享受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和教会里面的设施，却没有用信心来回应福音，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主，作者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得救不是靠加入某个团体或者是参加哪些活动，而是靠着信心，也就是相信和接受。对于已经相信的人来说，安息的应许是一个保障。在第三节的时候，作者说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那安息，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语气。真正相信接受的基督徒不需要为自己是否得救而感到焦虑，因为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不会出尔反尔。 这封信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基督徒，读信的人也是基督徒，但是作者却要收信的教会因安息而畏惧。畏惧什么呢？收到使徒书信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是在讲台上公开读那封信的，这个不是说牧师之间互相写封信，牧师在家里读完了，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要改一改。这里在使徒那个时代是在讲台上公开的读，而且读完了以后还要传给别的教会去读。所以作者的畏惧是讲给教会这一个群体来听的，要教会畏惧，而不单单只是当中的某些人去畏惧。那畏惧什么呢？我想到有两点是我们的应用，我觉得我们当中需要，我们教会作为一个群体需要畏惧的。好，第一个畏惧是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灵魂而畏惧，因为作者说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是赶不上了。所以作者是要教会一个群体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去畏惧，因为神的应许不是临到所有人，而是临到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当中，我们要为那些还没有接受基督、还没有得着应许的人畏惧，我们也要为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但是其实还没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畏惧，因为他们仍然会面临上帝的愤怒，他们还会在审判的日子要进入地狱的刑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为这些灵魂畏惧，我们要常常为教会当中还没有归主的朋友们祷告，为他们接受基督而殷勤的服侍，因为拒绝神的儿子、否认基督的救恩，后果是可怕的，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作者在这里说，因着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因着审判的可怕，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灵魂而畏惧。那第二呢，我们要为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而畏惧。我想这一点我不是为OCCC 的牧师长老畏惧，事实上我的神学启蒙就是受到殷强长老和陈彪牧师的服侍。我们要畏惧的是，因为教会的信息不单单是透过讲台传递出去的，也是透过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服侍、每一个人的生命、教会的活动、教会的程序、教会的侍奉传递出去的。在所有的这些教会和非信的群体、没有接触过福音的群体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我们所给人的印象是不是正确的代表福音，这是我们要畏惧的。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听到在团契的小组里面有姊妹有一些深受青春期儿女困扰的父母，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把他们带来教会，要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你就会好过了。这个是福音吗？或者我们对情场失意的人说，要来教会和我们在一起玩多开心啊，就不会去再去想过去的事情，这个也不是福音。或者是刚刚来美国的留学生说，教会就像大家庭一样非常的温暖，我们就彼此帮助才能够在北美站得住脚。当然这些话也不完全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会的确承载着某种文化社团的功能，但是这不是福音，因为把教会这两个字换成中华会馆照样适用。教会是属天的团体，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教会的活动与这个世界接触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好像就有一条边界线在那里，在这条边界线里面，我们要带出来的信息应当是福音的信息。我们要为这一点而感到畏惧，就是我们向外传递的、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不是纯正福音的信息。我们要借着福音使人进入安息，而不是借着活动、借着社团、借着关系使人进入安息，因为很多人把这种关系当作是信心，我们要为此而畏惧。好，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第一个角度，在第一节再到第三节，作者说进入安息唯独靠着信心，没有别的东西。那第二点，在第四节到第十节，作者进一步展开说，享受安息是上帝的心意。既然安息是凭信心进入的，那么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并不是安息这个信息的全部呢？我们或许今天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那既然这个圣经说安息临到我们，那就临到我们吧。但是当时的收信者，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又是基督徒，他们就不理解， 他们没有整本的新约圣经，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幸运可以透过整本的新约圣经来认识神。他们当时有的就是旧约圣经和使徒的传讲，所以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安息之地指的就是迦南。那么今天凭信心所进入的安息又是什么呢？第四节到第十节，作者就在这里进一步的展开，让读者看到说，安息，那个迦南地的安息，原来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原型，真正的安息不是在迦南，而是属天的安息。所以原来的那个迦南只是一个 prototype。 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做软件的就知道，说我们做软件的时候有时候做个 prototype， 就是老板这个西雅图的老板来了，然后我们给他看看我们如果做完的话应该是什么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做个 prototype， 其实按钮点下去是没反应的但是老板觉得说哦，原来做的那么好然后其实不知道最后改来改去不是那个样子了但是上帝不一样，他给我们看到的 prototype 和最后的结果， prototype 比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比 prototype 要好得多不是我们软件业里面 prototype 做得很漂亮在那个这个秀里面看得很漂亮，最后做出来原来功能不是那样的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给我们看到的比 prototype 要更加好，比那个原型比那个预表要更加好。所以迦南地是一个原型，永远的安息是那个真正的现实。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作者提示我们，诗篇九十五篇里面的安息来自创世纪，它的根源不是在进迦南，而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二章二节，圣经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我们这里就有个问题，上帝需要休息吗？圣经说神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歇了他一切的功呢？好，原来神的安息不是指神需要休息，而是指神要享受他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英文圣经说 God rested on the seventh day from all his works， from all his works 就是从他的创造当中他休息了，他享受了他的创造，因为他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他就停下来，他就享受他的创造，而且他将他所创造的向他所爱的分享，他邀请亚当进入到他的创造里面去，与他一同来享受。从那天开始，神的安息就像所有乐意用信心和顺服回应他的人都是开放的。所以第六节讲到说，那些倒闭旷野的人进入神的安息，并不是因为神关掉了他的安息，并不是因为神不想让他们进入，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从上帝的应许。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作者进一步指出说，回到诗篇九十五篇里面，作者进一步指出说，既然诗篇是写在大卫的书上，也就是写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那么大卫为什么要对那些已经进入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呢？因为那些人已经进到迦南地了，对不对？如果安息就是指迦南地，那些人已经进入迦南地了，那作者那个诗篇为什么要对他们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呢？他们已经在安息之地了呀。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的迦南地并不是神安息的完全实现，不然神就没有必要在大卫的诗篇里面用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来对已经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讲道。诗篇九十五篇里面说到的安息并非地上的迦南。在第九节，四章九节将真正的安息命名为什么？真正的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英文圣经说是 Sabbath rest， 真正的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在这安息日的安息里面，正如神完成了他的创造工作，我们也会完成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享受神所预备的永恒安息。那个永恒安息又是什么样子呢？希伯来书十一篇，那我就不剧透了，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进一步解开天上家园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在六节到十节里面，神作者告诉我们说， 神将他所预备的那安息日的安息，那永恒的安息，多次多方透过历史事件，透过他的仆人和先知来对我们传讲，来对他的百姓传讲。这就是福音。福音不单单是今天临到我们，就像作者在第二节说，我们今天领受福音，但是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得到了福音，只是他们没有相信。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现在透过希伯来书再一次听到这个福音。而且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当他们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希腊文写成的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约书亚和耶稣在他们所读的希腊文的新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约书亚和新约的希腊文的耶稣是同一个字，因为耶稣是约书亚的希腊文转写，所以旧约的耶稣就是约书亚，换句话说，新约的耶稣是约书亚的旧约约书亚的实现。新约的耶稣，上帝的儿子，带领新约的子民进入天上的安息之所；旧约的耶稣，也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地上的迦南，也就是安息之所的预表，安息之所的原型。地上的安息对比天上的安息，旧约的约书亚对比新约的耶稣，这是一个对比，这是一个平行，这也是一个连续，这是新约对旧约的成全和连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新约的基督徒，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里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是在天上，是在永恒的家园，是那安息日的安息。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在圣约的子民当中，我们就得以进入那个安息。这个安息是神从创世之初，在创世纪二章二节开始，神造完他一切所造的功，他看他所造的一切甚为美好，他就要求，他就邀请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他所爱的，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安息当中，让我们得以与这位神享受他的创造。这是为你我预备的，这是为神的子民预备的。这个安息是要借着信心，透过那位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的大祭司，这也是在四章后面，在十四节以后讲到这位大祭司，我们透过这位大祭司，因为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能够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所以在整个的第二部分，第四节到第十节，作者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安息不是新的，你是犹太人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是犹太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原来所以为的那个安息只是一个原型，只是一个预表，我们要凭信心进入的是一个更美的安息。那我们再来到第三个部分，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作者进一步说，既然我们知道安息是要凭信心进入的，既然我们知道这安息是神在永恒当中从创世纪开始就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他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讲过，要畏惧，以信心进入安息。但是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作者进一步的再次的发出呼吁。在整段经文一节到十三节里面，又共有两个呼吁。英文圣经很明显，就是 let us， 有两个说 let us 啊。第一个是在第一节说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所以他说 let us fear， 要让我们畏惧。到第十一节的时候，第二个 let us， 第二个呼吁是务必竭力。这个竭力是回应到第六节的，既然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到第十一节回应他说，让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问题是，安息怎样是竭力才能够进入的呢？所以我们很少有人说我要竭力的休息，我没有人说把休息进行到底，当然电视剧的抬头可能会这样写，把爱情进行到底。一方面我们在第三节看到作者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就表明说已经相信的人进入安息是一个确定的安全的状态，进去了就是进去了，没有进去就是没有进去，凭信心进去了，这是一个确定的状态。另一方面第十一节又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这就是我在开头的时候说到有一个反合性在里面，它既是已经进去的，又是我们需要竭力的。学那不信从的样子是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反例，又引导我们的眼光看到进迦南的那些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当中有相信应许的人，也有不相信应许的人。不相信应许的人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也不相信上帝的带领。他们来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居然埋怨神要另外立一个领袖，他们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去。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作者把信心和顺服，他这里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里看到英文是 disobedience， 所以就是说信心和顺服这两件事情是互换的，是同一个字。真信心一定会带来对上帝的顺服，一个声称相信基督却不愿意顺服基督的人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作者在这里说，今天教会当中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有真信徒也有自以为得救但是却没有得救的人。作者是写给这样一个信徒群体，和我们今天的信徒群体也一样，劝他们，作者劝他们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回到我在前面讲到的第一点，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要竭力的是什么？你要竭力帮助教会，服侍教会，成全教会，把福音带给其他的会众，免得有人不能进入的安息，免得有一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发现那个经常和你打乒乓球的老朋友，或者那个 potluck 的时候你最希望他来因为他做的菜最好吃的人，却没有机会和你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地狱里面怀疑说你跟他乒乓球打那么久，吃他的菜那么久，却没有真正把福音带给他，每次只是跟他打乒乓球称赞他菜做得好，没有关心过他灵魂上面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确据，也不清楚自己是否重生，你需要竭力认识教义，竭力信靠福音，从其他的基督徒那里得到帮助，好让你知道你确实在上帝的手中，你身上确实有信心的果子，顺从的果子在你的身上结出来，免得你最后来到上帝的面前，神说我凭什么让你进入我的国度，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你知道学过那个三元福音布道法，我觉得他问的那两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三元福音布道法是珊瑚矶长老会使用的一个传福音工具，离这里只有200 miles， 我上次我在维基百科上查的发现他也在佛罗里达。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今天死掉，你有什么把握知道你必定会去天堂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来到天堂，上帝问你我凭什么让你进入我的国度，你该怎么回答他我不知道在中国人当中这个办法好不好用因为第一个问题就不太吉利我在上海有一些教会用三元福音布道法，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上帝问你说我凭什么让你进入我的国度，如果我们没有竭力去认识上帝福音的真理，如果我们没有竭力的去了解信心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很难回答。虽然我不知道上帝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 exactly 问这个问题。那么第三，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接受基督，你也要竭力，因为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这位神邀请你进入享受他创造的美好。那你说我在这里我不相信，我不是也挺享受创造的美好吗？我在 Florida， 当然这是人工的创造如果你是大峡谷你也可以享受创造的美好，但是这不够，因为还有个更好的，是上帝造完了以后他就看得好的，不是今天被世界被罪影响以后你自己觉得好的。所以当你进入到上帝创造的美好当中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个更好，就是这位神亲自与我们同在。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没有在这里的安息又是另外一个安息，又不是指到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安息，这里的安息又是讲到说那些靠着道德行为想要满足自己的重担，想要追逐偶像或者想要满足律法要求的人，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透过他我们能够真正回到创造我们形象的这位神里面，我们不需要去用外在的行为，用律法或者用道德或者用追逐某种满足来得着安息，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着永远的安息。在十二节到十三节，作者讲到说，为什么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呢？它的原因在十二节和十三节。英文圣经用一个 for 开头，表示说这里是一个原因。前面作者看到，作者讲到说，创世纪二章二节，神从完成创造开始就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就邀请我们享受他的创造，享受他自己。然后神透过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信从的以色列人进入地上的安息，也就是迦南。随后在大卫的书上，神又透过作者用民数记解经讲道给当时已经生活在迦南的以色列人听，告诉他们约书亚所 带领进入的安息并不是真正的安息，只是一个原型。现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再用诗篇、民数记和创世纪解经讲道给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基督徒听，让他们看到神的安息在永恒当中就已经预备了。今天我又在这里解经讲道，用希伯来书、民数记、诗篇、创世纪，让大家看到说神的安息在永恒当中是为你我预备的。在编程的时候有个功能叫做嵌套，就是这个函数调那个函数，那个函数再调这个函数，层层嵌套啊。在这里也是，我们看到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嵌套，一代又一代的人用圣经、用神已经启示的话语向当下的这一代的人讲道，告诉他们说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安息，神邀请我们进入到他创造的美好当中。所以在十二节、十三节，作者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是因为神的话语，不是我们的发明，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发明，也不是今天我的发明，而是神自己将他的心意在圣经当中透过渐进的启示让一代一代的人看到。另外一方面，作者说神的话语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透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要注意，作者在这里并不是说人的这个构造分成灵魂体三个方面，好，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非常的锋利，能够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前面讲到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结果他们当中有人不信从，跌倒不进入安息。同样今天我们也有神的道，如果我们不信从，一样会跌倒不进入安息。神的话对信从的人是福音，对不信从的人是审判。作者用神的话语全能去加强这个竭力的语气，因为神的话能够刺入抛开辨明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要恐惧，这里说要谨慎畏惧。信心是装不出来的，神的审判是确实的。我们可以在一些人的面前装出一副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我们最终要面对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我来美国的时间不长，三年时间不到，我看到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当中很多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不太美的故事。很多刚来到的美国的学生和新移民受到教会很大的帮助，当然今天中国人越来越有钱，英语也越来越好，所以没人帮助大概都能站得住脚了。但是我也看到说有一些人、一些朋友因为得到帮助，特别是在家庭危机的时候得到教会或者弟兄姐妹的帮助而心存感激，他希望报答。那怎么报答基督徒呢？给钱他们又不收，给钱给教会，教会也不收，因为你还没有信主，教会也不收你的奉献。那么我们就做他们最喜欢的事情。他们最喜欢什么呢？喜欢我信主啊，所以我就受洗吧，受了洗以后教会就收我的奉献，我才能表达感激。我的确遇见过一些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今天多不多，我为他们有这样感恩的心而感谢主。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鉴察我们的内心，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盼望每一个他所造的都来相信他，来敬拜他，但是神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神知道我们的动机。神要我们的动机是因着他认识到他是天地的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而相信他，而不是因为我要报答。这样的信心我们固然可以在会众当中装成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鉴察我们的内心，上帝知道我们不是真的相信他，而是为着报答，或者是为着能够在这一群人当中得到认可。 所以弟兄姐妹，在万物，这里讲到说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要竭力免得自欺欺人，我们要对我们的心传福音，我们越对我们的心传福音，我们就越发现我们里面需要福音，越发现我们需要更多认识福音和恩典。所以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竭力进入安息其实是一个鼓励来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我觉得神没有拣选我，所以我怎么看圣经都看不进去。我们不知道神拣选了谁，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竭力去认识信仰，了解信仰，接受基督，我们就在拣选之内，我们就是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拣选不是说我们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有一天突然我们就变成基督徒了。有人是这样期望的，但是对于这样的人，我往往告诉他说，我的确遇到过这样的人，但是那个突然往往都不是什么好事情，都是家里人出车祸了，自己生了大病了，你要这样突然吗？你如果不想这样突然的话，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竭力的去认识他，而不是等着一些突然的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竭力去认识神。希伯来书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提摩太书二章二十节，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对这样的一个回应。提摩太书后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有人看到这里说，啊，我是一个被造的卑贱的器皿，我是一个木器瓦器，所以我在天堂里面有个板凳坐，我就很满足了。但是保罗接着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保罗没有在后面说你被造，提摩太你被造是个金器。保罗说，人若自洁，就能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你有一个主动性，你若自洁，你若愿意自洁，你就能够被神当作金器银器来用。神的计划，神的拣选，不是我们懒惰的借口。对基督徒来说是这样，对于信仰的追寻者来说也是这样。我们都很喜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很多人信了主以后说，哦，原来没有得安息嘛！信了主以后教会的事情还要多，原来要上班，现在上班以后还要做教会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忽略耶稣接着说什么，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所以这里耶稣说的是安息，不是休息。安息是指到我们内心的状态。耶稣不是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你就啥也不用干，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说不是说你把你的轭都丢掉，而是说换一副轭。换一副什么样的轭呢？是耶稣所负的轭。同样，希伯来书第四章虽然是教导有关安息的神学，但不是叫我们回家睡觉，不是叫告诉我们说你有安息所以天天睡觉。而且事实上，如果你睡过懒觉的话，就知道睡过懒觉也不舒服，对不对？你睡到中午十二点起来头更疼。作者提醒我们，正因为神的话语将应许托付给我们，正因为福音带着能力，正因为神透过历世历代的使徒一代又一代的解经讲道给他的儿女听，所以我们要心存畏惧，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第一，我们要为教会畏惧，竭力传福音，免得我们当中或有人因为没有信从，因为没有认识福音的真意，或者因为知道了没有跟从，不能够进入安息。第二，我们要为自己畏惧，竭力信从福音，免得我们被我们的动机，被我们的假象所欺骗，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好，有的话你对自己说了一万遍，它就变成真的了。我小的时候，我那个也不算小，大学的时候喜欢吹牛。我吹牛说我以前考过飞行员什么的，其实我没考过，只是我想吹牛。结果吹了很多遍以后，我都还真觉得自己考过飞行员了。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畏惧，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第三，我们要因神的话语而畏惧，竭力思想，好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鉴察自己。神的话不是用来给别人读的，不是用来你早上读经的时候说，嗯，这段经文讲的就是那个某某某，上次他在背后说我坏话。神的话不是为别人读的，也不是为着学习基督教知识而读的。啊，在我在芝加哥的小组里面，有的人读圣经就是为了啊，他要学习基督教的知识，当然这个总比不读好啊。但是他读的时候，他带的是一种批判性的眼光， 圣经不是为着我们学知识读的，而是为着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心，为着让神的福音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而读的。所以盼望神帮助我们存畏惧的心，竭力预备我们的心能够进入那安息。我们有个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是在满心感恩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因为你当你看到你所造的一切甚好，你就歇了自己的功，你就自己享受在自己的创造里面，而且你也邀请你所造的、你所爱的能够进入到这安息里面享受你的创造。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历世历代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让当时的人看到你为他们预备一个安息，你邀请他们进入到那个安息。今天你也同样邀请我们要进入你的安息，但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我们畏惧，免得我们当中有人怕是赶不上了，免得我们当中有人因不信从而不能进入那安息。就求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常存敬畏的心、畏惧的心，让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当中的灵魂，也为着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为着我们与一切的人的接触，都求主让我们带出福音的信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